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世界各地海啸、水灾、地震、矿灾等天灾人祸时有所闻，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目睹到多少生命、财产、毕生的心血在刹那间付诸流水，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岂能不心生敬畏，承认自己的脆弱与渺小呢？所以一个人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乃是神所赐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昨天留不住，明天未知数，只有今天是礼物。曾经被医生宣布患有癌症的我，比一般人更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宝贵。而当我学会以珍惜的眼光来看待这份礼物时，我的今天就深具意义，不愿草率度过了。圣经教导我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当在其中欢喜快乐。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试着操练自己，每天早上睁开双眼就高举双臂，感谢上帝赐给我崭新的一天，祈求神的引导和带领，不让今天成为明日的懊悔，也不预知明天的忧虑。当夜幕低垂，在进入梦乡以前，我也会将心中所有的牵挂、盼望交卸给神，求神垂听，并献上一份感恩的祈祷，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如果有一天所组成的，乃是无数个今天编织而成的。让我们欣然接受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命与责任。若是您愿意邀请神与您同行，相信您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哦。祝福您每一个今天都乐在工作中，爱在生活里。
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次谈到世界末日，就想到每年鸟类交配生了小鸟的季节一到，我整理院子，只要不经意接近树丛中的鸟窝，雄鸟就飞出来引我的注意力离开鸟巢，为了要保护小鸟。是的，保护孩子，教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这个世代提醒孩子世界末日的事实，教导他们怎么做好面临末日的准备，是每个父母的职责。因为神告诉人类，末日一到，许多人能够因为做好了准备而上天堂。神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神写圣经，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记录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征兆，许多的灾难。如果神把末日前的灾难写在圣经里，做父母亲的也应当把圣经的记录教导给孩子，让孩子们做好准备。下面就为您介绍这些灾难。第一个征兆的灾难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地球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被烧。 这个现象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看到人类滥伐森林问题严重，气温增高，山火不断，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烧。第二个灾难，许多山倒在海里，造成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这个现象由于海水增温，导致南北极冰原板块的断裂尤其明显。第三个灾难，工厂烟囱林立，导致了淡水被污染，使得许多的人生病，甚至病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国为了经济要好，就抓制造业，导致工厂的烟囱林立。生活品质要好，汽车代步的趋势不可挡，工厂废水，烟囱废气，汽车的尾气，使得许多河流地下水污染，因此导致许多人病死。第四个灾难，启示录第8章12节说，日照的光度，月照的光度下降了1/3。这个现象由于工业化，烟囱废气，再加上汽车的尾气，导致雾霾现象日趋严重。我们最近这几年，世界许多国家大城都发生了雾霾的现象。第五个灾害，启示录16章3节记载到，海洋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造成海生物大量死亡。现在全球海洋可以看到的海水表面的垃圾，所有的面积加在一起，大约有整个法国的面积那么大。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塑料和各式各样的废物积在海面当中，以至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第六个灾害，地表温度增高，夏日的气温日益增高，不少人在炎热的夏天无法控制情绪，抱怨咒诅。这个灾害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16章8-9节当中。第七个灾害是疫情，圣经启示录16章2节、10节、11节都提到了不同疫情的发生，导致许多人生病死亡，而也有人生病却不至于死，但是十分的痛苦。最后一个灾害是地表气温增高，降雨量减低，使得地表部分的河流干涸。圣经启示录16章12到16节特别提到伯拉河干涸的现象，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现象。当这个现象出现，圣经说会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聚集，预备征战。这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征兆。听众朋友，父母亲需要知道，圣经启示录大约是公元前90年写的，2000年前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灾害，甚至100年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21世纪至今，人类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力度越来越严重。因此，现在就是教导孩子的时候，现在是父母亲需要认识神的时候。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人类的。耶稣不但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前的征兆，耶稣也告诉人类如何做好准备。那么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做准备呢？简单的说，耶稣怎么生活， 我们也要怎么生活。耶稣如何的爱人，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耶稣的生活和待人处事都集中被记录在圣经的新约里，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一年就可以读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全家人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照着做，父母亲先做，做好榜样，示范给孩子看，然后鼓励孩子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做，照着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如果您没有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我们应当跟孩子们怎么样一起做好准备。
主复活了。
被挂在十字架上，被祭司们以及无情的暴民讥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为了好奇而从耶路撒冷来看耶稣。那非比寻常的黑暗笼罩着各个他山，使得人们不得不停止讥笑而严肃地思想一番。当夜不少人用了整夜的时间查考圣经，有的是想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相反的，有的想证明他是，还有的则是想知道逾越节真正的意义。当他们查考的时候，都发现了那天的事件的确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又是一天的来临，这天是安息日。
是啊，该亚法，耶稣是死了，但比他活着的时候还更可怕。
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比活着的时候还危险呢？
让我告诉你吧，女婿，他死了，躺在坟墓里，这比他活着还更有吸引力，因为现在老百姓不论远近，仍然带着那些生病的、残废的来找耶稣治病。当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了，一定会问为什么。到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们是我们杀的，还会说我们对他太残酷，审判不合法什么的。
事实也是这样吗？
现在耶稣这个名字已挂在千百人的口中了，他们要我们的祭司们解释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而祭司们怕牵连自己都不敢解释，所以老百姓们又气又怀疑，就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了。
假如他真的是呢？
我们手下那些祭司们，还有哪些曾逼迫他的法利赛人，现在都怕自己的性命有危险了。他们怕他会突然从死里复活，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么你看吧，被告的反而变成了原告，这被定罪的将要定罪人，这被杀害的就要来报复了。你去开门，听听耶路撒冷城那种吵闹声。
哎，你们为什么要钉死耶稣？ 他能够治我们的病，现在让你们来帮我们好了，你们帮啊，医生都没办法救我们。
是啊，我们要耶稣，没有耶稣我们也活不成了。
是啊，我们要耶稣。
耶稣，耶稣在哪儿？
我们要耶稣。
关门关门关门，他们简直是要把我逼疯了。
人死都已经死了，死人又不能复生，现在老百姓要知道判他死罪的理由，我们应该如何交代啊？
这可真不容易呢。或许我们干脆就否认耶稣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散布谣言，就说耶稣的门徒把他从十字架上偷走了。
但是在现场有那么多的士兵和老百姓，亲眼看见他死，也看见他被埋啊。
我们就说在约瑟的坟墓里，根本就不是耶稣的遗体，只是看起来像个人体罢了。
岳父大人啊，您还有别的好说法吗？
还有啊，我们必须要禁止任何人出入那坟墓。
那我们又怎么做得到呢？
我建议你现在就从圣殿里选出一些代表，然后到比拉多那儿去，要求他。
去比拉多那儿？今天啊，今天是安息日啊。
不要紧，现在也顾不了那小事了。
但是比拉多又不属于我们宗教的，到他的公馆中，岂不是让我们玷污了吗？那我们以后不能……
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个选择，要被玷污呢，还是面对耶稣的复活？
好吧，我接受你的建议。
奇怪啊，以色列人居然愿意进入我外邦人的公馆，难道不怕玷污了你们吗？
巡抚大人，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
哦，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你说吧。
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当他在……
你指的是耶稣？
是的，大人。
我以为那件事已经了结了。
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是就像刚才要说的，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在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说过三天以后他将从坟墓里复活。我们的要求是，请您派士兵在这三天里呀，守住那个坟墓。
还有啊，最好用您的官印封住墓口，那样就没有人可以搞鬼了。
你怕他真的会复活吗？
不，我只是恐怕他的门徒会在夜里来把他偷去，就告诉百姓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啊，那后来的错误啊就比先前的更大了。
这对你来讲可是非常的不好了，是吗？
大人啊，这对我们大家都不好啊。
就照你说的，给你们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坟墓看守妥当。
一块大石头已经放在坟墓口了，现在我们再把这些大粗绳子牢牢地绑住石头两端，还得用罗马印封住这绳子，这样谁也不敢碰它一下了。
不久之后，百夫长就带着100个士兵去日夜地守着那坟墓。又是一个寂静的长夜，渐渐地过去了。耶稣仍然躺在那又冷又黑又窄小的坟墓里，大石块以及罗马印仍然是原封不动，罗马兵也仍然在那儿看守着。在坟墓的四周，有些人看不见的守卫者，就是恶天使们聚集在这里，希望这墓穴能够永远地封住神的儿子。 另外还有一对人看不见的守望者，那就是大能的天使们环绕着他们元帅的坟墓。现在快到七日第一日黎明的时候，
啊，又一个地震呢！啊，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是一位天使。
百夫长和兵丁们见到了天使长加百列，都吓得扑倒在地。他们见这位天使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他把堵在墓口的大石头轻而易举地挪开了。
上帝的儿子，出来吧，你父在呼叫你。
他们看见另外一位天使进入坟墓里，解开了那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见到了荣耀的救主从坟墓中出来。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兵士们同时听见了天使们欢乐的胜利的歌声。
主啊，荣耀赞美你的名，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撒旦和黑暗的权势，你已经胜利地吞灭了死亡。万军之主，荣耀的王复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
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让他在一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情愿被立刻处死。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后来解释说，在一年之内国王可能死，我可能死，马也可能死，谁知道呢？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的挣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又被放入水中，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心存盼望，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 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有许多人认为，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为了不失望，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得救进天堂的盼望。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等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四天。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发臭了，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但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不会的，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圣经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是因为他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存有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盼望。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龈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 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两三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的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的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 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回到他白天工作的地方，要参加一个晚会。正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中他决定转身走回头路回家，不去晚会。他在心里想着，白天我天天在办公室里，何必晚上也去呢？我很少有时间跟我太太谈谈心，我很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玩，所以他就回家了，把时间摆在妻子和孩子的身上。不知道您对我这位朋友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佩服我这位朋友，我认为当天他做的很好的决定。当天他就看明白了，妻子和孩子比参加晚会重要。他不出席，晚会一样会开，但是如果他不付出代价，不安排时间，一转眼孩子就长大出门。刚好当天的晚会是每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所以明年他还会有机会。我朋友认为老板和同事们都会原谅他的缺席，但是孩子呢？孩子渐渐地长大，不会等待爸爸有时间跟他们玩。当天我朋友转身走回头路回家，表示告诉他太太和孩子，他重视他们，他爱他们，他的行动表示他们比谁都重要。从当天晚上起，我的朋友就趁着更多的机会把时间花在家属的身上。今天我跟您分享这真人真事的故事，目的是劝您和我要做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劝您和我要安排我们的时间，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也许您心里正在想着说，但是呢，我的情况不一样啊， 如果我的单位，我的老板安排我去参加晚会，我非去不可，我没有选择。是的，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一定要到。但是，我的意思是，请您和我尽量的安排我们休闲的时间，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玩，特别是安排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重视他们，体贴他们，欣赏他们。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表示爱心，散散步也可以，在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可以吃一碗冰淇淋，一起放风筝、钓鱼，在云彩里找出人像，骑脚踏车到郊外。最重要的是让妻子和孩子知道，您愿意把您自己分享给他们。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圣经也教导，做丈夫和父亲的我们，说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哪一个女人不要她的丈夫用生命爱她呢？同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妻子表示爱，对孩子表示关心，需要时间，需要精神、人力、智慧等。因此，请您让我劝你，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金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让他们知道您以他们为荣，表示说他们的快乐就是您的安慰，让他们知道爱他们就是您的目标。如果您和我时常花时间在孩子、妻子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等到哪一天晚上，单位和老板安排请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参加。因为我们时常把孩子、妻子摆在第一重要，我们就不需要走回头路。我是谢德华。
积财在天。由于小时候我的家境不是很宽裕，爸爸妈妈在金钱上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经济上很没有安全感。我最喜欢看到存款数字不停的增加。对于圣经所说的十一奉献，我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呢都有点勉强。但是上帝却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19-20节对我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个礼拜，上帝再一次借着主日学老师的口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如果把钱放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钱如果放在存款里，或者放在股票上，你天天就要提心吊胆，股票会不会跌啊，存款会不会缩水啊。想到这几年来我们投资的 401K 退休金计划，这只剩下401缺 K。想到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放在投资账户里，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真是如同没声没息地被虫给吃光了，被贼给偷走了。好像箴言书所形容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好像老鹰向天空飞去。我如果把钱放在永恒的事业上，我的财富岂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吗？隔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12。这时候，我立刻诚实地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所需用的。主啊，你知道我在金钱上很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知道是你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赐给我们一切需用的。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好像父母爱儿女，没有不把最好的给儿女。所以我们领受的一切丰富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所谓的奉献只是把那份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还给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当年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奉献，神责备他们偷窃了属于神的东西。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应该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它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却是我投资的工具。我可以把它投资在永不朽坏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有他我平安，再也不惧怕。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有他我喜乐，再也不消沉。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所以当我有了神，我就有了财富，有了保障，有了喜乐，有了满足，有了平安。愿您也得着这最大的财富。
我永远忘记不了1989年11月15日那一天，忘不了那天医生对我说的话。他给我一份化验报告，说我得了一种病。要不是我尽早发现的话，这个病可能会要我的命。有那么一会儿，我根本感觉不到有多少希望。您呢？您是否曾经因为失去了希望而感觉孤独、绝望呢？你是否曾经觉得你的生活、婚姻、工作中的一些事，或者你住的那个城镇，永远都不能变得好起来呢？在你我的生活中，有一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希望。神是希望之神，神是希望的源头，他能够干扰恶人的计谋，什么事都不会让神感到惊奇， 在我们根本没有察觉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他的工了。因为神的存在，因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积极地做他的工，倾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一切都可以变得与原来的不同，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请为那些夺走你希望的事情而向神祷告吧。这位希望之神会运行在这些事情中，帮助我们看一切变得不一样。祝福您每天祷告。
那天在这边我们邻居说，哎，你怎么信主？我说就是因为一个丁妈妈的爱。为什么？我说丁妈妈你能够这样照顾这一群年轻人，她因为神给我的爱，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爱跟你们一起分享。那种爱实在是我觉得就是吸引人，因为神那样的爱她，所以她这样爱我们。为什么她能够有这样的爱？所以就愿意去试试看，就因为神，所以就这样子认识神。我们每个礼拜天中午做完礼拜，然后下午就到他们家。日本就是小小的，然后就坐了地上啊什么的。可是大家在一起，礼拜天晚上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里一起聚会，很开心。全部都年轻人，搞得人家脏兮兮的，可他不在意。他经常门也不关，你没地方住就睡他们家，因为他孩子都在美国。那他有很好的观点是，我管你们，我管神的事呀，然后他请人管他的事。就是这样的爱心，我觉得那个很帮助人。丁妈妈的爱，这种行动是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而不是跟人家讲半天你要来信耶稣，说哎我们也要学习。看到吗？在那之前准备的时候，哎呀那个才可怕的。那更可怕的是你在那个开刀房等的时候，我在开刀以前，刚好是肖正告诉我，生命记31章第8节。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看到以赛亚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但这个时候在开刀以前，我真的是要不然吓得命都没了。我看，哎呀，真是靠主的话。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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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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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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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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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播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播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播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播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播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